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山火季节呢就要到了，那么去年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引发一场毁灭性的大火，是非常的糟糕，摧毁了127栋的房屋，毁坏了将近20000英亩的植被。那么这个大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加州政府方面一直宣称呢是气候暖化造成的，但是呢调查发现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啊。警方呢近日逮捕了一名71岁的男子，他涉嫌纵火造成了那场毁灭性的大火。那么呢我们会来关心一下这个话题啊。于鹤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会带来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报道。那在此之前呢，新田要来提醒听众朋友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跟大家是等于是一个消费者的相关的消费者权利相关的新闻，跟很多人会有关系。另外呢本周希望之声我们的记者主持人丁月呢，可能听众朋友在节目里面都已经听到了他在中国的妈妈的不幸的遭遇。新田是采访了丁月，这个专访在节目中间发布之后呢播放之后呢，我们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反馈，很多人都非常的同情，那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待会儿呢新田也会邀请方伟啊来回应一下。好的，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啊，在目前呢很多人是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网上购物啊，它是变得越来越方便容易。但是呢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想象到过，在结账之前啊会出现很多屏幕，有些人呢他就在不知不觉中签下了一项本来不想要订购的服务，而更糟糕的是呢要取消这样的服务就是非常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联邦贸易委员会啊 FTC 在本周对 Amazon 亚马逊提出了诉讼，指控他们违反了法律规定，在没有得到人们许可的情况下加入亚马逊的 Prime 订阅服务，就是 Prime 会员的订阅服务啊，然后就持续不断的向他们收费，而且呢让这些消费者很难去取消订阅。这项投诉呢是在西雅图的联邦法院提出的，他们称Amazon 是使用了操弄、强制或欺骗性的用户界面设计来诱使消费者登记成为自动续签的 Prime 会员订阅。 FTC 称这是一种暗箱模式啊，使得客户难以理解呢他们其实已经正式开始订阅这个 Prime 会员了。这样的模式也使人们难以取消这个 Prime 套餐，因为要到网上寻找到正确的一个取消的地方，然后要点击很多复杂的额外的页面来取消。而通常情况下呢很多人就说我去给他们客服打电话吧，但是又会被转到网站上去取消哈，整个过程是非常的复杂令人沮丧。 Prime 的费用会员费呢其实还蛮高的，一年年费要139块钱，所以 FTC 呢目前就开始跟 Amazon 打这个官司。他也提醒人们如何在网上购物的时候避免去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哈。所以呢你一个就是说你要非常注意放到购物车里的东西，即使你清空了购物车而且呢在没有完成购物的情况之下离开网站啊，你也可能已经加入了一个订阅服务。另外呢你要非常注意你自己预先勾选的一些方框啊，看有没有注册了一些你不要的产品或服务，然后在完成交易之前呢也要仔细的审查你的订单。那么还要留意这种它有没有写着自动续订啊，因为一旦它自动续订呢你除非你去取消它就会继续持续的收费啊。另外呢如果有某家公司在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下为你注册了订阅服务，或者你在取消订阅服务的时候遇到问题的话呢，你总是可以去告诉联邦贸易委员会，就是起诉 Amazon 的这个联邦机构啊 FTC， 到他的网站上叫 reportfraud.ftc.gov， 就是报告欺诈点FTC.gov 哈 ，reportfraud.ftc.gov。 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专美国邮政服务的犯罪哈，是激增，导致一些专家警告大家不要通过邮件来发送支票。那其实呢，邮寄支票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方式哈，不管是你要寄给朋友、家人，还是说尤其是一些你的支付账单。很多人都是邮寄支票的，但是呢，美国邮政上个月警告说，由于对于邮递员的攻击以及邮件欺诈事件的增加，2023财年上半年有305名邮递员被抢劫，超过去年的412起抢劫案。而与此同时呢，他们这些欺诈者瞄准了邮箱，他们要么直接从居民家中窃取信件，要么就甚至是从邮政总局的蓝色收件箱中窃取信件。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去这个窃取信件哈？有就比如说在 Milwaukee 啊，就发生一系列的从这个蓝色的邮寄箱中呢窃取，他们就是打开他们用那种邮局的万用钥匙来打开这个邮筒，偷到了900多张支票。然后拿到支票，他们可以怎么样呢？他们甚至可以把，就是用一些技术哈，把你的那个支票开给对方的名字都给涂掉，然后写上他们的想要的名字，写上他们想要的这个额度啊数这个支票的额度。这样的话呢，就是把你的钱从你的账号里面就取掉了。所以呢，这种犯罪模式啊，现在是全国性的增加。那么，邮政总局在2021年的时候报告，大概是300000起关于邮件被盗的投诉，是前一年的2倍多。那么，这种万用钥匙呢，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呢？美国邮政监察长办公室2020年的一份报告发现，邮政总局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把的通用钥匙在流通，也不知道有多少钥匙被盗。所以呢，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所以呢，这个建议就是说，一个是每天你要去取邮件哈，不要让信件放在邮箱里放了太久了。第二个呢，你如果要去，实在没办法要去邮寄支票的话呢，跑到邮局啊，当场去寄，这样你就不会说把你的带有支票的信件呢放在邮筒里面，可能就会遭到盗窃。好，那这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哈。虽然呢，大家很多人都开始用银行这个线上的支付，但是呢，比如说美国人全美的在2022年有多少人开支票呢？34亿张支票，所以呢，还是有大部分人在用，使用这个支票的。那可能也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在这里呢，是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主持人丁月，他在本周一是在旧金山的中领馆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中国的妈妈已经失去联络40多天，后来呢才得知他妈妈被抓了，而且呢现在就是出现非常严重的病症哈。那么为什么会被抓呢？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位非常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就是在集市上买东西的时候跟人家聊天，就讲了关于法轮功的一些真相的事情呢，结果就被当地警察抓了。而且这不只是他妈妈第一次被抓被迫害，丁月呢是非常的担忧焦虑，他觉得自己呢只有这个办法呢，就是说要发出声音啊，来营救妈妈。那么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新田采访丁月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当然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表示非常的同情。那也有新田有接到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就说确实也非常同情丁月的妈妈的遭遇，但是呢，他不认同丁月这样站出来，尤其是到中领馆去开新闻发布会，他就觉得说你这样高调的来讲这个事情，你不是把这个 中共就是把就推到了把中共好像推到对立面去了，可能还会加重对于他妈妈的迫害。那对这一系列问题呢，新田就请来了方伟哈来回应一下，看看方伟对这些问题哈是怎么看的。好，方伟。
新田好啊，这个听众朋友好。
好的，那刚才我就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我觉得也是非常比较尖锐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嗯，
丁悦他决定，他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决定，站出来决定要就向公众来讲他妈妈的事情，尤其是到中领馆前啊去呼吁停止迫害他妈妈，呼吁就立即把他妈妈放出来，因为他妈妈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那你怎么看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对，首先吧，我想这位听众朋友，其实这个新田跟这个听众朋友在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也有就是听到一点点哈，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新田详细的跟方伟说呢，我才比较了解。因为关于这个事情，在过去20年内呢，我其实采访过很多啊，我也经历过很多，所以呢，我倒觉得这件事情还不妨就把它打开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也许呢，因为我首先啊，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他有很强的同情心，他认为这个如何最好的保护好丁悦的妈妈，不一定最好的方法是你跑到这个中领馆去，对不对？你给这个中共这么大压力，他不要恼羞成怒啊。
嗯，
好，那么这是个好问题哈。所以但是呢，我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说丁悦这么去做他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值得讲一讲哈。首先我说一下，就他妈妈被抓的这件事情，就跟中国这个普遍存在的在过去20年之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法轮功学员的反应，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怎么讲呢？我们就说一下，在1999年7月20号哈，那么熟悉这个过程，那就是江泽民在中共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在中国第一次，就那一天晚上是大搜捕，大搜捕呢就把全国的法轮功的叫做辅导员吧都抓起来了哈。那中共基本上他觉得说法轮功嘛，对不对，这个头头就是辅导员，把辅导员一网打尽，大家不就做鸟兽散吗，对吧，就这么一个想法吗？他打哪个团体不都是这么做的吗？结果很有意思哈，他抓了这些辅导员之后，那么呢这个他基本上就是说跟这些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说，你看我面前有三张纸哈，他叫做三书，什么悔过书啊，什么谴责书啊，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吧是三书，我不太记得内容是什么了。那意思就是说法轮功不是好东西，我再也不要练了，只要签上这三页纸三个声明，你就可以放回家，就没事了。 OK， 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要是不签的话，那你不是跟党对抗吗？那中共觉得每个人都会签。
其实丁悦讲他妈妈就是因为这不是他妈妈第一次受到迫害嘛，已经被判就是判过劳教所是8年加前后加起来，
没错，
每一次都是说迫害他很厉害的，就是说就要他你要说你不练，否则呢就加重迫害。
没错没错，所以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可能就没有太意识到对法轮功的迫害，它产生的一个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反应啊，很多很多的绝大多数的法轮功学员都不签这个字。当时不签的时候，让警察是非常诧异哈，他说政府说不让你练了，你让你签这个字，你居然敢不签？大家知道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政府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铁拳砸下来哈，要你签你敢不签嘛，把你打成右派你敢不认罪嘛，但也有人不认的，很少很少的哈，但是法轮功学员普遍性的不认罪。那个警察是不理解哈，但是对于修炼法轮功的人他觉得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法轮功就是除了练功强身健体五套功法之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法轮功的它的修炼的原则，那么就是三个字哈，简单就是三个字，法轮功把它叫做宇宙的特性哈，真善忍。真第一个字就是诚实，不是吗？就是说你警察就跟这个法轮功学员说，你就签个字回去关门在家里练，不要我们看见就好了。一开始其实警察是同情的，因为他毕竟是老百姓嘛。对于法轮功学员就存在一个问题哈，我能够用撒谎来练一个以真善忍为基础为原则的一个功法吗？这上来就是英文叫做 inherent conflict， 对不对？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法轮功学员就面临一个选择，我是跟你我签了这个字，我然后我说谎，我违背我的原则，就等于是我就背弃了法轮功，还是呢我就不签呢？对。
那对方伟你这样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听众朋友哈，他说为什么要到中领馆去哈，他觉得如此高调是会把中共 就是你让他没有任何余地了，就得要去更厉害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就像丁月的妈妈。那刚才跟您讲的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那么在中国受到迫害之后，到底在海外的子女应该是悄悄的去怎么样想办法去帮助在中国被迫害的亲人呢？还是说要把这样的一个迫害的事实公诸于世啊？那这个呢是我们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记者丁月呢，在中国的妈妈因为是修炼法轮功而被抓哈。那方伟刚才在给我们解释哈，您为什么您觉得呢丁月这样就是在尤其是在中领馆前哈，去公布去他妈妈受迫害的事实，而且是呼吁中共当局呢立即释放他的妈妈，你为什么觉得说，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觉得说这样是不是会起到反效果？
对，好，那基本上因为我在说一个背景哈，大家才能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了，对于这个法轮功学员来说，他其实只要签个字，他其实就没事了，他就可以走出来了。因为中共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你能够承诺我，你不修法轮功，你能够背叛法轮功，他也不要别的，要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我要么背弃真善忍的真字，背弃我的原则，要么呢我就坚持我的原则。那么这就是他们的选择。所以对于丁月妈妈来说哈，她其实被抓了三次嘛，我听到说哈，其实呢她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就是她不愿意放弃她的原则。她如果想放弃她的原则，今天不用丁月做什么事情，她把那三书一签这个叫做什么来着，痛哭流涕，然后向政府忏悔，就直接放出来了。但是显然她没有放出来，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她妈妈不签这个字，她不按照这个当局的迫害的政策的走，她不愿背弃她自己相信的真善忍这三个字。OK， 所以我就再说一遍哈，就是说丁月妈妈她想放出来，她自己只要举手投降就可以出来。他们既然没有放出来，就说明她没有做这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后果哈，一个就是在关押酷刑折磨下，最后出现身体残废，甚至于死亡。第二个呢，就是她投降。我们都知道哈，丁月妈妈经历了三次八年的牢狱，她都不投降，这就是她妈妈的选择。那你要说这个选择不是很蠢吗？但是我跟大家说哈，我其实采访过多少像这个台商哈，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台商，被侵夺财产的台商，包括美商，包括澳大利亚的商人。我记得一个澳大利亚一个女的姓马的澳大利亚的华人哈，在中国是山东1亿的财产全部被剥夺，然后被迫害到她家人也不敢声张，最后全部被剥夺光了，在监狱里头是受尽屈辱。那么最后就被赶出中国。像这样的例子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去发生，大家为什么知道的不多呢？因为他们都不敢讲话。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子的，当你遇到不公不义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你是愿意起来对抗他呢，还是举手投降？当然了，我想啊，大多数人会举手投降，可是有些人就不会。像台湾有个台商叫做高维邦，对不对？他就四处奔波，他说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被叫中共的叫做什么套养杀，对不对？把你套住，把你养肥，再把你杀掉。那么被杀掉的都不敢讲，所以他们就一直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不公不义的，他要去说话。所以呢，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子哈。那么对于这个法轮功学员来说呢，在他妈妈要坚持原则的时候，作为子女该怎么做？啊，这就是讲到我觉得这个青田问的关键问题了哈，他怎么做是对的，这个怎么正确的做法跟很多朋友讲的哈或者想的可能真的很不一样。
怎么说？
对，因为什么呢？你看中共哈，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丁月的妈妈的原则对抗中共的叫做什么来着，他的执法机构或者公安或者他的警察的命令，原则对命令。 OK， 一方面坚持原则，那另外一方面上峰有令，对不对？要做这件事情。好，那么这个命令什么时候会出问题，什么时候执行不下去？因为大家知道哈，这个警察不是按原则的，他没有一个崇高的原则，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早70年有这样的事情，当时这个中共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把大家忽悠进去，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他的爪牙，他们没有原则，他们就是上峰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假如哈，这个执行的命令对丁月妈妈的迫害，他的代价高到超过他的收益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迫害丁月的妈妈成为一个国际的一个大事件，成为中共的一个丑闻的时候， 当得不偿失的时候，他们会收手。这就是丁越为什么要到中领馆去曝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在国内被这个迫害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同修都会在海外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大，绝对不是说是要搞什么政治宣传，为法轮功搞宣传，这是实实在在的把正确的事情，这种坚韧不拔的就是抵抗迫害的行为，让世人都知道，谁都会看出善恶，中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尽管他不说你也听不见，他就会在计算呢、啊。因为中共他现在不是按原则走的，他按的是得失走的，当他发现这件事情划不来了，搞成丑闻，他就把它放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只是大家听到的不多。
嗯，对，讲到这那位听众朋友呢，确实他提到了，他说那你们法轮功呼吁已经有20多年了、
嗯、
有用吗？看起来现在在中国受迫害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啊，法轮功也在继续受迫害啊、
嗯、
那你讲的这种曝光揭露中共的迫害真的有用吗？
嗯，对，这个其实这是好问题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位听众你觉得的哈，迫害越来越多不是这样的，正好相反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在刚刚99年迫害的时候，这是多少？24年前哈。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可能你会记得那个时候多厉害，就跟文革一样。好家伙，这个一个月一个报纸一个电台可以是几百篇的这个叫做铺天盖地的这个宣传哈，对法轮功的攻击。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我跟大家说哈，对法轮功的迫害现在叫做转入地下。中共现在抓了法轮功学员都不敢登报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去登报法轮功讲真相，他没有办法可以为自己辩解，没有办法 defend， 因为他迫害的是一个叫做修真善人，坚持自己信仰，他们的罪名就是坚持自己的信仰，这就是法轮功学员今天无论在哪里被抓，他的罪名就是坚持自己的信仰，中共是没有办法 defend 这件事情的。他最后发现这样搞下去的话，每抓一次自己就是名誉受损的话， 每抓一次自己就经历很大的这个负面的代价，他最后说我们就净抓人不说话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抓捕的人迫害转入地下，抓捕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当然了，一旦发生当然就会又曝光，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嗯，就是说这位观众你会就会听众你会觉得越来越厉害，其实不是这样的，越来越心虚，中共越来越心虚，层层政府越来越心虚，这件事情警察一边抓一边心里嘟囔，这搞什么名堂，这以后怎么办，以后会不会有对我会不会有事儿啊，这就是中国反迫害一路走下来的这个结果哈。而大家想想看，在历代无论是反右啊也好怎么之类的文化大革命，对民众的迫害，民众从来不敢去这种用非暴力的方式坚韧不拔的抵抗，对不对？只有法轮功学员做了这件事情，几乎可以这么说吧，而且成效是非常明显的，他没有被打垮，大家看到就是法轮功肯定国内国外都没有被打垮，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把中共的迫害逼到了地下。
嗯，但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中共确实就是不是修炼法轮功的很多中国民众呢，他也都陆续的受到了中共用迫害法轮功的手段来迫害了。其实从这个层面来讲，你觉得说明了什么？
对，这就是个问题啊，就是当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当丁越到中领馆去那个去声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背后是他的妈妈在被关押的情况下的坚韧不拔，这种坚韧是要冒很大的勇气的，要承受很大的那个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旦去顶他，为什么？他在为所有人的顶，当中国迫害一个人没那么容易的时候，他下次迫害下一个人他就会犹豫，这就跟台商啊被美商，你知道这个中共的套养杀伤害了多少美商台商，他们都不敢讲话，因为做太顺手了，谁都不敢讲话啊，不拉白不拉，把这个马姓的这个叫做商人一旦搞定的话，1亿人民币的财产全部夺过来。但是如果大家想想看，被他最欺负的前面几个这个商人，他就顶住曝光这件事情，以后中共就不敢干了。所以谁敢为天下先，这种人是最了不起的，大家一定要去顶他们，而不是说就是我觉得刚才那位听众，我觉得我也能理解他是好心嘛，所以你别那么做哈。但是关键是他妈妈已经选择了，他妈妈不愿背弃自己的信仰，那我们尊重他妈妈，而营救他的方法就是升高中共的代价，最后他妈妈其实能够免祸的。
嗯，那这位听众朋友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好，那你们想要在你丁越想要在你是在美国，
嗯、
他就觉得说你有没有真正的在为妈妈的安危着想，就是你自己要做大事前，做大事情之前你要先照顾好家人呢。
嗯，好啊，对啊，这是也是很好的问题的，关键是你照顾不了家人，你的妈妈已经被抓去了，如果你不去声援的话，你妈妈就在人家叫做真的叫做人家砧板上的肉。
我想插一句，就是说、 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没有谁说他真的可以很好的照顾好家人？
对对，真的是叫做富士，就是富士之下安有这个完卵，对不对？你家，你中国其实历代几十年下来啊，中共统治中国七十多年，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候或者那个时候遭到不同形式的迫害。就所以就是西方就有一句话嘛，对不对？任何一个地方的不义就是所有的不义啊。你别人的事儿是你的事儿，因为到一定时候会到你身上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每个人都顾自己的话，那就真的让邪恶势力叫做畅行无阻啊，真的是这样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像丁月妈妈这样的人，包括丁月，那真的是站在第一线在抵抗这个邪恶的行为，给我们所有人提供一些保护，这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的意义啊。
他有提到，他说你现在中美关系这样的紧张，你觉得他就认为说你应该就悄悄静悄悄的怎么样能够把妈妈能够弄到美国来，你再去想要做什么大事你再做但是现在你搞得那么高调，中美关系那么紧张他就认为说你做的效果到底会怎么样。
嗯，其实没有这方面不是我觉得这位听众想的哈，我能理解他的想法，对不对？息事宁人，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安全了吗？但是事实上就是做不到哈。不论中美关系什么样，如果他妈妈被警察这个抓捕的时候，他如果不放弃他认为的这个正确的信仰，他就面临的这种叫做在黑暗之中，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被人家随便处理，最后甚至导致于失去生命这样的后果，那才是他妈妈最可能的和最可怕的结局。所以别看在外面这个高调去说，我刚才说了哈，就是升高他的代价，这件事情是屡险如疑的。你看上去走的是险道，其实对他的妈妈是最好的，这是丁月非常智慧也非常有勇气的做法。反而言之，大家不管说那妈妈你就投降吧，你就当然他妈妈投降也可以了，投降那当然也许就可以免祸哈，但是问题是他妈妈不会，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不会，这不是他们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是不投降，他们的原则是不屈服，不背叛自己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做？
对，其实我想谈到这个信仰，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比如说两百多年前那个基督教徒受到迫害的时候，那你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他们这个信仰的人就觉得你干嘛？你面临这个危险，面临这个虎口狮子口，你就不会保护自己吗？
对，当年在罗马的这个叫做游乐场哈，这个叫做竞技场，基督徒被像那个火把一样绑在那个柱子上，一颗颗点着。你想想看，他们都可以说我不相信基督教，对不对？我就背叛上帝，我就骂耶稣，他一定就免祸。绝大多数人啊，几乎所有人都会免祸，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这就是一个人的原则，有的时候叫做什么来着？咱们说什么这个生命诚可贵，这个自由这个价更高，这个、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这是自由，我把它换成原则哈。如果一个人为了原则，他可以牺牲一切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很正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这个社会就有正气，这个社会才能安全。所以基督徒当初的基督徒都是非常伟大的人，包括现在的法轮功学员，像他的妈妈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人。他在捍卫这个社会的原则，用自己的生命，我们能做的就是支持他们，支持他们高调声援，升高中共的代价，让他最后觉得得不偿失，他才会屈服，他才会放人。
对，我想呢，这个也是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那个知道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对我们的电台非常的信任，对我们很多的记者主持人包括像丁月呢也都是非常的喜爱，因为尤其像丁月，他是报道很多跟社区跟民生相关的政策各个方面的，那么呢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想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有更多的理解哈，倒不是说是为了要博得大家同情或者说支持，其实这个是让每一个人哈，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更多的来了解中共的本质，更多的来了解中共为什么去迫害修炼法轮功的这样的人，这个呢，范伟。
对对，同时我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哈，做新闻的人呢，从来就最不想的就是自己成为新闻的题目哈。那今天就不幸就是这样了，丁月就是一个大家天天都听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海外的一个电台的主持人，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他妈妈身上， 他就会知道哈，在过去20多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多么的真实，它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我们很多人是选择不管，因为他觉得很麻烦，好像跟中共对抗，不管，对，不去问他。但是这个事情的背后就是我刚才说的，法轮功学员所有犯的罪，就是因为他坚持三个字：真善人，这就是他们的罪。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不该支持他们？我们该不该支持我们这样的主持人，一心为社区服务的？那么真的是自己也是秉持着真善人这个原则去做事情。他的妈妈啊，和何丁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该有的一份思考。
嗯，好的，谢谢方伟啊，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关心生活的问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最近啊，就这几天，有一名71岁的男子是被控在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去年的时候纵火，而最初呢，这场大火的原因是归咎于气候暖化。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请于鹤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于鹤。
嗯，新田好，听众朋友好。那这个事件呢，就是在6月16日最近的时候，加州的马里波萨警方是逮捕了一名71岁的男子，因为呢，他涉嫌在去年7月是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引发了一个毁灭性的大火。那这个大火当时是被加州政府归咎在气候变迁上面的。大火是发生在去年的7月22日。在这个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然后这个大火呢被叫做 Oak Fire 橡树大火，是一直燃烧了超过10天才被扑灭。当时呢，加州州长还一度宣布这个马里波萨县进入紧急状态，还调派了加州所有的消防飞机前往灭火，总共大约2000名消防员是前往现场灭火。而且呢，这个火灾产生的烟雾是漂移了超过200英里，到达这个太浩湖、内华达州的部分地区和旧金山湾区。大火最终是在8月初被扑灭，但是呢，这个面烧掉的面积已经高达将近2万英亩，而且还有127栋房子被焚毁，造成$800万的财产损失，然后呢，花费了$1亿才将大火扑灭。那当时是有6000个居民被疏散，还有3名消防员受伤，所幸是无人伤亡。不知道 Cathy 记不记得这个大火？
当然啦，这个在旧金山在湾区啊，北加州。这个大火山火问题呢是非常每年我们都面临的问题。这为什么现在这个新闻呢我们要来谈，也是因为最近呢随着夏季的到来啊，这个山火问题呢又是山火季了。所以这个大火我真的记得很清楚啊，而且呢这个在加州前几年2018年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大火呢，也都是可以说是不断的创这个记录的。那于鹤，这个被抓的现在这个71岁的嫌犯哈、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叫做这个爱德华·瓦克曼，就叫他瓦克曼。他71岁，而且很令人惊讶的，他竟然是一名退休的消防员。那现在这个专门来扑灭火的消防员，他竟然被指控犯有严重纵火罪。然后还有另外3项的纵火罪，最高会面临终身监禁。那官方是表示说，这个调查时间历经了几周、几个月，就是历经了很久，后来才发现这个火灾原来是故意纵火的。这个是在就是16日的时候，最近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火灾发生过后满了一年，警方就逮捕了这个71岁的瓦克曼。那警方是调查他不止放这个火，他在橡树大火之前的几天里，他还在附近引发了另外3场火灾，所以他才会还有另外3项的纵火罪。那就是现在就发现说，
那
对，
他作为一个前消防员啊，他为什么会去特意纵火呢？
是，就是他官方现在都没有说这个动机。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说因为调查还在进行中，没有办法透露。那官方也没有透露是怎么追查到这个人的。 不过呢，后来就是被媒体去调查出来，发现呢，这个嫌犯他是一个民主党的捐赠者，他从2020年开始，他就向民主党候选人还有一些这个左派的委员会去捐赠大概1775美元，那其中就包括他2022年的时候向这个 Tim Ryan 这个参议员竞选活动捐赠了1000元，那当然后来这个是没有选上。那还有他还向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叫做林肯计划 Lincoln Project 去捐赠了400美元。那这个委员会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在2020年当时川普要竞选的时候专门设立来反对川普竞选的委员会。
那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些政治的他的政治行为啊，跟他的这个纵火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目前是不得而知了，看起来。那但是之前啊有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大去年这个大火一直是被归咎于气候暖化或者说气候变迁的，对吗？
是，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现在叫气候变迁，因为之前左派都说全球暖化暖化，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也没有暖化到哪里去，就改成了变迁这个词。那其实那个时候大火发生的时候，像说有民主党人这个参议员帕迪拉，这个 Alex Padilla， 他就在当时发生的时候，他就有在推特上发文嘛，他就说如果现在不在这个气候变迁上面采取行动的话，这个日益恶化的干旱和恶劣的天气只会使生命和财产继续面临野火的危险。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前副总统Al Gore， 这个阿尔戈尔，他也是在当时大火的时候，他就表示说，我们的文明生存受到威胁，更多的人会被杀害，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变化。他说，干旱和火灾对我们造成很大的打击，那气候变化是原因。结果呢，现在发现说，原来是有人纵火，根本就不是因为气候变迁导致的这场大火。
那就让人就是在很有这个问题哈，这极左派为什么要推这个气候变迁的议程呢？
是，这个其实气候变迁在科学界都还没有达成共识，像说有一个就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兼麻省理工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他叫做林晨 Richard Lenzen， 他就有撰过一个文，就说这个气候科学还没有定论。那其实也还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之前都有跳出来说过，说这个是人类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不过呢，就是这些科学家呢，他要不是被这个同侪给逼迫出来道歉，要不然就是被逼迫辞职，发生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是看了就是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一书，他是在讲共产主义是怎么渗透西方社会的。那里面呢，我觉得他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他就说呢，这个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共识已经把气候变化理论变成了教条，然后呢，这个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那他也讲了几点，说为什么左派要这么推。啊，他说的第一点呢，就是可以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来限制个人自由，说在有很多深厚自由传统的西方，要是想要让人主动的去放弃个人自由，或者是给他们的个人自由加上很多这个限制的话，是有难度的。不过呢，如果他们设想到好像有一个巨大的灾难即将到来，人们就会自动的放弃自由权利，所以这个全球暖化就是一个最佳选择。那也发现呢，就有很多的禁令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禁止做什么事情，禁止使用瓦斯啊，禁止燃煤发电啊，禁止瓶装水等等等等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让大家去习惯这些禁令。那他还讲到了第二点，就是说可以利用这样子的环保主义意识形态去扩大政府的编制和许可权，也就是利用这些环境借口去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扩大原有的部门许可权，就是让政府权力越来越大。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去鼓吹这个民主制度过时论，就是说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应对这个危机，所以要采取集权或是威权制度。那第四个呢，是说这样可以鼓吹中共制度的优越，为共产集权唱赞歌。那 到最极端的，可能环保主义者还会控制人口或者是减少人口当理由，所以就可以发现这个左派呢，他在背后去推动这些议程呢，可能是有更大的目的。这个是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中，这是名列出来的这几点跟大家分享。
嗯，好的。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从这个最新的这一条新闻里面呢，然后就是联系到刚才于鹤为您分享的《魔鬼在统治我们世界》这本书里面分析这个气候变迁问题啊，他为什么认为这个环保主义是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不知道您听了呢，有没有引发您的一些思考？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